这里是质感生活，从香氛熏香、芳香疗法到生意与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生活的质感。
你最近是不是又跑去哪里玩了？
对，我消失了一个礼拜。
对，
我去了家族旅行。
所以我们录音没有上传，不能怪我。
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妈就突然兴起，因为我弟的工作性质，虽然他现在还是大学生，但是因为他在做 AI 方面的研究，然后台湾的应该说学术类型的研究是这样子，很容易，如果你做的在那个领域算蛮出色，你比较容易会被其他国家的相同的学术团体或者是机构被邀请去一起参与他们的研究。所以我弟因为他在 AI 方面是有在深耕的，然后虽然他才大三，可是因为他跟着研究所的教授一起在努力，所以他现在人是在日本，他被日本的团队找去一起做研究，这样子一起帮忙研究。所以我妈就想说，欸，他这个上半年就是从二月开始去，一路要去到六月。她说，欸，那不如我们就去找我弟玩，然后顺便去家族旅游。然后说到这个家族旅游的渊源，我不知道像伊登你们家会有这种行程吗？就是真的就名目其实的家族旅游。
欸，我们家我觉得比较不太一样，欸，就是我们家小时候比较常一起出国。
哦，对，我们也是。
对，我小时候我爸的身体状况比较好，然后我们家生意正好的时候，那我们家比较特别是会去拜访产地，就是精油的炼油厂还有这个农场嘛。那在拜访产地的时候，我们就会顺便全家一起出国，一起去旅游。那可能其中的几天是拜访这个厂商，然后其他时间就是去玩去观光，这样
所谓的劳逸结合啦，就是有工作行程但也有出去玩。
对对对对，
我们家也是小时候蛮常出去玩，就是我爸我妈带我跟我弟，比如说我们去澳洲啊，或者是去巴厘岛啊，blah blah, 就很多国家我们都有这样家族旅行。可是在我长大以后，就是我大学很明确，就是大学出社会以后基本上没有这种旅行了，已经没有所谓的家族旅游。然后在我也有跟朋友稍微了解一下，我发现诶，我们像我们家这次去日本的家族旅游，对于很多人来说，甚至像我老公，他是完全没有经历过家族旅游这件事情的。所以就是他一开始算是蛮期待或蛮兴奋参加家族旅游，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不是这么美好。但是这个等一下再讲。但是我自己的心得感想是，很多人好像是家里比较有余裕，可能稍微有一点钱或有一点闲暇时间的才有办法这样做，不然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法出国家族旅游，顶多在国内可能一两天的行程，不会到一个礼拜这么长，像我们家就是一个礼拜。但是呢，我自己这次的家族旅游其实老实说我蛮累的，因为
等一下，我先想确认你讲家族到底有多少人，因为我会认为我有家庭旅游，但是我不认为我有家族旅游过。
好，因为我们家之前有一次家族旅游是这样，就是我妈有开店嘛，她有点像是把她的那个员工旅游也一起搭进来了，所以我们店里面有两三个员工也一起带着去了。可是那一次原本也订了我的机票，那是原本就是第一次我长大以后要去家族旅游，就是我们家欸，有点像是我妈没有血缘的一些小孩们，类似像这样。因为我都会自动，因为我妈对员工很好，所以我就视他们也同有点像我的兄弟姐妹这样子。
你会叫他们哥姐之类的吗？
不会，我会直接叫本名。对，但是那一次是因为我当时的公关公司的主管非常的靠北，我跟他请假，他不给我假，他不让我去，所以那次反而还恶化了我跟我妈的关系。好，这是题外话。我们这次的家族旅游就是有我们家，然后我自己又成家了嘛，等于说我又有自己的家，然后我又带着我爸妈，然后去找我弟，还有我大姨，就是我妈的姐姐，他们家他老公跟他女儿一起去，所以这真的叫做名副其实的家族旅游。
真的欸？
对，
这是不是快十个人啊？
加我小孩就是十个人。
哇塞！
所以在比如说交通动线上、行程安排上，我跟我弟真的是每天都在想要怎么排，但是想远远就是想，你想的很美好，到现实的状况就是非常的糟糕。 我觉得家族旅游，我自己认为它就是哈利波特火杯的考验，就是你明明没有想要参加，可是火杯上就写了你的名字，你不得不去参加那个火杯的考验。
直男点的举例，就像教招一样。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较招。因为其实某种层面上我也是有点贪图小便宜，因为家族旅游你一定不会是你这个晚辈来出钱，一定都是比你更有能力的家长，就是长辈们。像我这次的基本上食宿然后机票都是我妈跟我大姨两个人出的，他们两个去平分掉的，然后还会额外可能买一个小东西给你啊，或者是吃饭都他们付什么的。所以这件事情是我贪小便宜的部分，可是我没有想到它后面带来的考验非常的巨大。
怎么说？怎么说？最大的考验？
这七天我结出了一个家族旅游的核心概念，叫做一步两没有。
你还真的可以出一个定律。
对，第一个是不要幻想。不要幻想什么？不要幻想你这段行程会很美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十个人，我去除掉我女儿好了，没什么，目前还没有什么太多的自我意识的话，我们就有九个人，九个人会有九种想法，你要满足大家的九种想法是不可能的 ，impossible。所以这叫做不要幻想。因为如果你今天只是哦，你跟你老公或者你跟你男朋友、女朋友出去玩，你还可以幻想哦，他可能会有一些小小吵架、磕磕碰碰，但是总体行程还是美好的。可是家族旅游，欸，一下这个人讲 A， 一下这个人讲 B， 啊，要吃什么？哦，我要吃烧肉，啊，我要吃汉堡，啊，我不好意思，我到底要怎么办？我作为一个安排行程的人，或者是要带领大家的人，告诉，因为他们，其实你说，像我老公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搞这么累？又没有人给你任何期望。我说对，没有人给我任何期望，但是当他们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他会不会第一时间找的就是我跟我弟？会，所以我们需要去避免掉这些所有的可能遇到的困难或者是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就是不断的涌现，你不断的要去解决，然后就觉得天哪，我一开始还很兴高采烈，我还做了那个领队的旗子，我在机场还拿出来挥，跟大家说，欸，跟着我这样子，就想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旅行社。但我跟你讲，我回来之后我就说 OK， 旅行社这个幻想我这是绝对不会做， Never ever， 我不可能会开一个旅行社，太可怕了，我光我的家人我都搞不定了，我何况去搞那些像我婆婆她再过几天他要去欧洲了，然后他前几天就有开那种视讯会议，是线上的那个领队要跟他们讲解，哦，这次欧洲行怎样怎样。然后我跟我老公妈用，然后一开那个 Google Meet， 然后一开起来发现，哇塞，好多好老的人哦。我们说哇，这团子一定很恐怖，我们就在旁边一直笑。所以更何况是如果你作为一个职业，然后要去服务这些客人，因为我是家人，我可以直接对他们发脾气，可是我不可能对客人发脾气啊。所以我觉得旅行社
很难讲哦。
也是现在的社会蛮多可能性的，
对啊。
但所以我就觉得旅行社真的是蛮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这就是第一个我结束了不要幻想。
哦，现在才结束第一个。
对，第二个是两没有，是哪没有？第一个叫没有自己，就是你不要把你自己的个人意志放进去，你任何的比如说欸，我想要去买什么东西或什么，除非你有安排，像我后来我后几天就直接摆烂，我说来，今天就是自由行程，我把你们带到一个点，你们就放风，你们自己去逛，我就去逛我的。所以但是前面如果比如说你在河口湖，因为我们家有安排去那个富士山脚下的河口湖去玩，所以像这种东西你就一定要安排好，然后告诉他们，欸，要去哪里啊，要去哪里，你不可以有自己的个人意志跟想法在里面，不能太以年轻人为主，这是第一个没有。
你们那个行程是排得很满吗？就是哦，我今天几点到几点是哪里，几点到几点是哪里，
完全没有。但我觉得卡了一个点是因为我妈有一点想要省钱，因为她要出九个人的机票嘛，
对，
九个人的机票，欸，一个人10000，她要出90000，欸，所以很贵，所以尽量我们就是帮她找便宜一点的，所以我不得已找到了红眼班机。可是你想，我带了，
等一下，红眼班机是什么东西？
红眼班机
哦，红眼班机是什么东西？
红眼班机，你没有坐过红眼班机吗？就是
啊，没有，
会坐完之后你眼睛会爆血丝的。所谓爆血丝是什么？就是让你熬夜坐飞机的意思
哦。
出发的时间是晚上凌晨2点多，然后到日本就早上7点，
哇，
是这一种。然后回程的时候是10点飞，然后回到台湾1点，就是一定会熬夜的行程，一定的，
对，
很累，
就为了省钱吗？
对， 很累的状况下会让大家的耐心降低，我本人的耐心降到没有。那所以当后第一天的行程就会非常的崩溃。所以我举个例，我第一天是你看哦，大家又累然后又不舒服，然后你又要拖着行李，然后 check in 的时间又还没到，你行李又还不能寄放，所以你还要找寄放的地方。所以我跟我弟真的是直接就在大马路上吵起来，因为我也不能怪这些团员，就是我就直接把他们讲团员，就是这些老人们，我不能怪他们。然后
从今以后就不是亲戚了，以后都是团员。
不行，所以我就反而跟我当下也有检讨，就是我反而去骂我弟了。然后我弟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很委屈，为什么我们两个这么努力，然后你还要骂我？所以当下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当好一个姐姐，但是我就是不小心把气撒到我弟身上，所以这件事情我也是后来有在检讨。对，然后再来第二个没有，就是没有关系，叫做什么？这是要给自己一个最大的像定心丸或者是预防针，就是遇到了什么事情，谁做了什么事情，谁让整个事情变得很糟糕，或者是又要去新生了一个问题，你要解决，给自己一句话叫做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只要人没事就好，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
原来是这个没有关系，我还以为是太严重了，从此你与我没有关系。
没有没有，我的没有关系是告诉我自己说哦，没有关系，我们就处理就好了，没有关系。因为像比如说就常常会有比如说这么多人一定会有脱队的状况，然后我爸就是那个脱队的始作俑者，我妈就会开始骂他，然后我们整个团就是整个团体的那个气氛就会荡到很低，所以我就还要出来说啊、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有回来就好了，就很麻烦。所以我当下就是真的这一次整个行程我自己打分，我只有60分，我觉得我有安排到，然后让大家哦有住到什么有带领到大家的，有带到对的地方，但是我整个人的个人修炼或者是我个人的课题，对于家庭这一块，我觉得我还需要再进修，我的道行还没那么高，因为我真的整趟行程都非常没有耐心，然后动不动可能讲话就会有一点难听。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反思到，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因为其实我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或者甚至像我老公也是，我们常常会对比较亲近的人，就是所谓的亲人或者是很好的好朋友，比较没有耐心，
对，
会直接把你的底线露出来。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可是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因为照你以爱这件事情来想，爱哦，我说的不是爱情的爱，就是纯粹的爱这件事情来讲，我们不是应该越爱一个人要给他越多的耐心跟包容吗？可是我们反而是给外面的我们没那么爱的人，或者是我们关系没那么亲近的人更多的包容跟耐心，可是回家以后我们就完全没有耐心，完全不包容别人，别人讲错了一个东西，就家人讲错了一个东西，你就要立马纠正他，订正他，然后好像不订正他就不行。我觉得这种心态不太对，我自己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对我爸那么没耐心，为什么我会对我妈那么没耐心，为什么我敢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确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往往是在跟家人的这个相处之中，我们才会如果我们有反思的话，我们才会意识到说原来我是这样一个这么没耐心的人。就你没有在长期跟家人相处的，像是有些人可能出社会之后他没有住家里，跟家人久久才见一次面，所以那这样可能这个状况不是那么明显，也许到了你结婚生小孩之后重新组了一个家庭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样的状况。但是当你在长期跟家人相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往往是你最亲近的人好像能激发出你最多的不耐烦。
对。
又或者是它并不是激发出你的那个不耐烦，而是你原本就有这样的不耐烦，只是你只会暴露在这一些人的面前。你可能没有一个伪装的情况下，这就是你最真实的样貌。那我们就平常可能我们的素养很好，但在这个工作上的时候，哇，我们都email 写的把你当贵宾一样啊，生怕你生了一点气。但到了家里的时候，我们反而没有这样的耐心了，因为你可能会觉得，难道我要一辈子都用这样 email 的心态去对我的家人吗？可能一开始他就选择，那我就最真实的自己，也不要去暴露出这一块，然后就反而把我的不耐都宣泄在家人身上，这其实当然是很不好。 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我们一个课题。像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阿嬷她有这个老人痴呆症，然后她到了随着我的年纪增长，她就会越来越严重。然后她并不算是非常会烹饪，非常会煮菜，但是有几道菜就是她做的特别好，我怎么学或我妈妈怎么做都没办法超越。就是她会做一个烙饼，她会做一个蛋炒饭，就是她炒的蛋炒饭才好吃，但我们怎么炒就是没有他的那个味道。即使都是用一样的隔夜饭，一样的蛋，一样的锅铲，模仿他这样子去压去炒，都没办法炒得他那么好吃。但当他到了一定的年纪，他到了80岁的时候，当你去问他怎么炒的时候，他忘记怎么炒饭了。你才会发现，哇，这个年纪真的是带来很大的影响。那当他每一天见到你的时候，他就只能重复循环在同样的一个问句，今天几号，现在几点，然后一天可能要问个5到10次，就是你见到他，他就是每10分钟、20分钟就会一个循环这样。这其实都是一个磨练了。那我在小时候，我其实也会看到我父母，我爸没有，因为主要是我妈妈顾，那我妈妈相处，那我就会看到我妈妈的不耐烦。这个我相信可能在任何家庭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啊。
对啊。
那我自己也是尽量的保持耐心，因为我妈妈也会意识到她自己啊，她自己这样可能不太对，然后也会跟我提醒说这样其实不太好。那也是要我去保持耐心，虽然她自己也办不到。
真的
这真的是一个永远的课题，
真的。
但是我就会在那个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说，原来我是这样子，我的不耐烦的界限是到这里而已，其实我也许还有更往上提升的空间。那现在到了，我妈妈现在也开始有时候会忘东忘西，她毕竟也74岁了，年纪蛮大了。那他就会开始去想当初他是怎么样对他自己，对阿嬷的，那他就会可能也会有点悔不当初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都知道嘛，我们当时那已经是可能我们能做到最好的。那我觉得我比较幸运，因为我已经曾经在我小时候练习过这件事情了，那所以我这一次我可以做得更好。我相信这一次即使我妈妈她开始老人痴呆了，我也知道我这次可以做的比我小时候对我阿妈做的更好。因为我已经修炼过第二次了嘛，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我的幸运。我就想到这样的情况跟我在做投资的时候有点像，就是你会以为自己是一个很无欲无求的人，但是当你到投资市场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涨跌，你去杀进杀出，你才会认识到自己，原来自己有多么贪婪。你其实是在认识自己。我是说真的，是任何人，所有人，如果你进入投资市场，然后你要做一个主动的投资的时候，你都会认识到自己，原来自己跟你想的不一样，原来你不是那么无欲无求的人，你是如此贪婪的一个人。你会见识到你自己的人性本性。那我觉得这也很像，你要面对，真的面对到这个困境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你做的选择是什么东西。那我觉得你意识到的时候，才有机会去正视自己，然后去提升自己。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不要做会让自己后悔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我们就做到我们当下最好的就好。
我觉得，而且像我这次家族旅行，我没有那么可能没有像普通人的家族旅行的原因，还有一个是我们边旅行还要边处理我表妹之前，就是反正她就有发生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嘛，然后所以我们还要一边听着他们这些大人去解决她的事情，其实那个非常的影响你的心情，影响你玩乐的心情。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我这次就跟我妈说，我觉得我有在就是可能大家的群组，我说我这次没有做得很好，请多包涵这样子。然后我大爷有鼓励我说没关系，人本来就是在学习中长大的。然后但是我妈就回了一句，没有，我觉得我很棒。 我妈说她自己很棒啊，但我私底下跟她聊，她就说，嗯，的确也是，如果以后有这种机会的话，我们可能要再想清楚一点，就是可能是只有我们家先去啊，我们确定 OK 了，我们再结合另外一个家庭来。因为你看我们自己家其实可能就会有些旅行上的意见或者是想法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都是权衡之下，你要做出最好的决定其实很难，没有什么理想化的决定，所以我才会说一步就是不要幻想，不要去幻想你的旅程会有长得多漂亮多完美，是不可能的。你一定就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像我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判断七天的行程，因为我们到后面已经开始大家都感冒的感冒啊，我女儿感冒啊，然后我跟我老公也一起感冒啊，然后还有其他团员也感冒，然后又很累，可能因为一天要走比较多的路嘛。然后因为我们的行程安排是这样，我们七天去七天，然后前两天在东京，中间三天在河口湖，就是你要离开，有点像是从台北到台中的距离，你要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再回东京。然后因为河口湖那边你就想乡间，就比如说有点像台北到宜兰这边，你不太会有大众交通工具可以搭，你除了搭火车来宜兰，但你在地你没有办法，你没有交通工具的话你是很难移动的，因为也没什么公车可以搭，所以我们就是选择自驾，我们在东京租车，然后去河口湖玩，开去河口湖玩，所以还要安排司机啊，我还要去照顾我老公会不会累啊，然后另外一台车的司机我大姨会不会累啊怎么样，所以这其实都是蛮难的，然后这个行程下来其实蛮累的，然后所以我最后一天做了最棒的决定，就是我花钱直接包车送大家去机场。因为你去机场，因为你看哦，我们是坐到成田到东京市区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所以就很像我们从桃园要回台北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那你这一个多小时间你再叫大家搭机捷，我跟你讲绝对会崩溃的，我自己都不行了何况是他们呢，所以我就干脆说我花钱直接叫了两台那个 Toyota Alpha， 然后就舒舒服服的送大家去机场。所以这是我觉得我这一个旅程做的最对的决定，就是花钱了事。
对啊，花钱能解决的都是小事，你只需要赚钱就好了。
对，然后让大姨其实很开心，像我大姨就是我阿姨就很开心，她哦这个车舒服舒服，然后他们坐去那边也觉得哦很舒服，然后在车上又可以休息，又可以稍微眯一下，所以不至于到你晚上要搭红眼班机的时候很累。他们到台湾精神都还不错，所以代表哎、欸、他们没有这么累到。我说哦，那个这是我做的最好的决定，因为我自己原本我们在韩国，就是我二月份有去韩国嘛，我们112集有讲到我去韩国，我那时候就比较没有做这种决定，就是哦很累，可是我们还是一样做的，就是大众运输工具再回到机场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去权衡过，哎、欸，包那个叫什么包车送机其实很贵。
对，
但是如果你人多的状况下，虽然都是我出钱，但是人多的状况下，你平摊一个人其实才700多块、800多块，他可以帮你搬行李，然后你省去掉运行李，然后你还要跟大家人挤人的时间空间，那超划算，其实真的超划算。所以我九个人也才花了好像顶多7000块吧，反正就是7000，你就算7000块的包车，然后两台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决定我做得非常好，因为我已经判断大家真的太累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家族旅行好像看似是去旅行去玩，但其实我从中也是学了蛮多，不断在训练自己的价值判断啊，或者是对于当下的状况应对你应该怎么办，比如说有人的东西丢掉了应该怎么办，或者现在大家都很累了，你行程要怎么调整，你应该要怎么办，这完全都是在训练你的临机应变能力。
理解。
所以我觉得家族旅行是一个坑，没事的话不要答应自己的爸爸妈妈说我们去家族旅行好不好，还是先把自己的修为再练好一点，你可以确认自己都不会生气的状况下再跟大家出去，我觉得会比较好，不然场面会没那么好看。
还是就为什么不包团啊，不就直接包旅游团？
其实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对啊，
对，我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像我考量到我妈我大姨他们都喜欢客制化的行程，所以如果你去跟旅行社谈这件事情的话，你要支出的东西比较多，第一个你要支出司机的费用，第二个你要支出 导游的费用，第三个因为你是客制化行程会有额外很多要去帮你 booking 什么东西 booking 什么东西，所以它的成本很高，所以在我们现在正在有点像是事业正在准备要飞黄腾达的路途上，我觉得投资这个有一点对我们来说太吃重了。
嗯，
然后再加上我弟现在也还是个穷学生，所以他其实比如说我在跟他讨论行程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穷学生的想法出现。他说比如说他说我跟我女朋友都很省啊，去哪里哪里，我说你不要想，你今天带的是一群老人跟一个小孩出去，你不可能用很省的心态来带领这一群人，不可能的。我跟你讲，现在就是花钱了事就是最大的。然后他就哦，他后来才能理解说为什么我说花钱了事，因为以穷学生的思维就会好，没关系，我们现在不能寄放行李嘛 ，check in 时间还没到，那我们就拖着行李箱去干嘛干嘛干嘛。你叫老六十几岁，我爸、我妈、我姨丈、我阿姨加起来差不多两百多岁吧，两百多岁的人，你叫他们
可以这样算的吗？
要可以这样算，两百多岁。你叫他们提着行李箱跟你去浅草啊、神雷神啊、拜拜啊，你觉得有可能吗？不可能。所以我一定是花钱行李寄放，我就事先找好行李寄放的地方，花钱了事哦，没关系，刷卡刷卡都可以，这种让大家舒服的事情就多做。我就是有告诉我弟，就是跟他在讨论的时候有让他知道这些想法跟概念是什么。
应该要请他，既然他擅长 AI， 请他用 AI 帮忙想一些行程嘛。
对啊，我就想说你这个说的非常有道理，
你读到大三了都有专家来找你了，应该能解决这些问题吧。你也成年了，该承担一些了。
没有，我跟你讲，因为一样就是你想，我们大三的思维还没有那么缜密，我可能会对于我的专业有一些很骄傲的部分，可是我并没有把我的专业跟我的生活做一个很紧密的结合，这个是他需要去学习的课题，所以我也没有额外说责怪他说为什么他去没有想到这些，就是搞不好可以这样做，以后可以提供他一个思维。对
哦，以后甚至就做一个 AI 版的你，让他去带着你的家族们去旅游，
好像可以。拜托一个机器人，我躺在家里睡觉，然后我带 VR 可以看到他的视野，那就好了。
那你在这日本，你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点，是你比较喜欢的？
我先讲我不喜欢的好了。
刚刚那些不是都不喜欢吗？
那个是家族的部分啊，我讲的是针对日本的不喜欢。
了解了解。
因为我这一次短短这一季，我就去了韩国跟日本，是台湾算是台湾人第一次出国很容易选择的两个地标嘛，就是韩国跟日本。
最喜欢去的。
对，最喜欢去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两个体验下来，尤其是我是一个宝妈，就是带着小孩子的妈妈去，然后去国外，我的两个体验差的非常非常大。你猜猜，你觉得我比较喜欢哪一个国家？虽然你看过大纲了，
那我要猜日本比较喜欢。
你故意的。其实我比较喜欢韩国。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面向，我自己觉得我得出来的心得。第一个是两个都差不多的，叫做交通，就是我拿他们的地铁就是捷运来比较，其实两国的捷运能到的地方都非常多，因为他们的地很大，所以他们可以就是捷运站非常多，不会只有像台湾几条线，他们是很像一个蜘蛛网，就是很交错
哦，所以都比台北好，
都比台北好，就是以发达跟方便性都比台北好。可是我觉得比台北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地太大了，或者是它一站的结构很多，就是所谓的共构，有可能我这一站就有又有地铁，又有 JR， 就是像高铁，然后又有可能其他的线，然后也有可能机场快线也会到我这边，所以等于说我来的列车很多。大家想想，就是有去过北车的人就会觉得，北车其实蛮复杂的。我一个台中人的角色，刚到台北的时候，我在北车迷路过很多次，我真的找不到路可以出去。可是你想想，韩国跟日本，首尔跟东京基本上就是北车的三四倍之多，像韩国首尔站它有到地下七层，因为它每一层的线路是不一样的，很复杂，所以我有一次是从地下七层一路搭手扶梯到地面一层，这是它结构很复杂的地方，所以你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尤其是你又带人带一群老人 要走路的话，你真的会很崩溃。再来，像东京池袋站的话，它是一个站有四十几个出口，我都没有遇过台湾的站有四十几个出口，因为通常你就是顶多到什么七号、八号出口，或是顶多十号出口，你就可以找到你要去的地方。可它有四十几个，请问我到底要去哪一个？你这个真的是要非常的认真，你要先事先在 Google 上面看清楚你要从哪一站出来，然后再找相对应的路的指示，你才有办法找到那个出口。然后再加上他们的人又非常多，所以一不小心你的团员就不见了。像我们就有发生过一件事情，是我们要一起回那个民宿，然后结果他们上错线，可是他们比我们早到家，结果我们分了两批人，所以就非常的复杂。然后你不小心不留神，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亲人就会这样走失。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没有那么方便，再加上我觉得他们的无障碍设施没有设计的比台湾的方便。你想想台湾的台北的捷运基本上都会有手扶梯跟电梯，可是因为他们站很大，所以你要找到手扶梯或电梯，韩国基本上没什么手扶梯，很少，他们走楼梯比较多，然后电梯的话也很少，你要找到一站的那个电梯你还不知道，有可能你会 lost 掉，然后你就要扛着你的东西走楼梯，那非常崩溃。所以我觉得交通上面有发达的地方，也有比较不友善的地方，这个是第一个，是韩国日本都差不多了。第二个我要讲的是非常有感的，是对于小孩他们的态度如何。就我上次有分享吗，我的小孩在韩国被他一直说哦，好可爱哦，哇他好漂亮哦，然后一直跟妈妈聊天。他们
其实台湾应该也差不多这样吧，
台湾其实我觉得在中间，在韩国跟日本的中间，就是
哦，那你已经爆雷日本了。
对对对对，当然我大家可以听得出来，我等一下就是要疯狂抨击这个部分。
嗯，
就满分十分的话，我给韩国十分。虽然他们的可能有一些第一个是他们的那个育婴设施非常的方便，我之前讲过嘛，就是他们的育婴室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应有尽有，什么都有，你想到得到的育婴设备它都有。然后再加上人民的对待小孩的态度，对待你有小孩这件事情，他还会比如说在机场我就直接快速通关，我不用跟大家在那边排海关的队等很久，我直接出去就好，因为我带小孩，他们会礼遇你，所以是非常友善的。而且他那个友善程度是你会觉得欸，他很像是认识我们，然后把我们当成自己的亲戚或者亲朋好友一样对待，说哦，你小孩很可爱，是这种程度。可是在日本我的感受非常非常的差，因为他们比较不会，我觉得他们因为可能是每一个国家的人民的个性不太一样，像日本他们就比较像，我弟就有跟我讨论，他说他觉得日本的人民是比较自己管好自己就好了，所以他们觉得在自己都管好自己的状况下，我不需要额外的帮忙你。如果你跟你的小孩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比如说推车卡住啦，说什么之类的，他们觉得不需要帮忙你。而且日本人也比较恪守自己的那个范围界限，所以他们反而觉得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像比如说你在地铁上面看到老人你让座，反而老人会骂你，他会觉得你歧视他的这种状况出现，所以他们比较恪守自己的那个界限在。但是反方向来说，他们就是比较冷漠，他们比较对你不闻不问。因为我就有发生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在东京不开车嘛，我们是搭地铁上下下，然后我就有遇到尖峰时刻，就是所谓的你在日本挤沙丁鱼的时刻，他们看到你有小孩跟婴儿车，他们还是照挤你不误，就是一样就挤，他不会留给你任何空间。然后像台湾然后日本韩国他们的地铁都有设有点像是博爱座，台湾叫博爱座嘛，然后韩国跟日本是在一节车厢的头跟尾都有优先席，就是特别礼让给那些老弱妇孺需要的旅客。可是我在上班日上去看，基本上坐上去的人全部都是上班族，因为全部都穿西装，因为他们有西装文化嘛，就是他们的文化是只要你从大学毕业进入社会以后，不管你是做什么行业，基本上都是要穿正装去上班的。就像比如说台湾的设计师，我们可以穿得很 casual 去上班，或者是我做公关我可以穿得比较 fancy， 可他们都是统一都是要穿西装。所以就是你就看到一群穿西装的人坐在博爱座上面，我也没有要赶他们的意思，但是甚至有一个女生还看着我微笑，可她然后我抱着我的小孩，我小孩有点微微的小崩溃，可她没有想要起来的意思，她就看着你微笑，那我就不知道她笑什么意思，我就想说， 很怪。可是我在韩国相同的体验是，甚至是老人家会让位置给我，因为看到我抱小孩，然后他们会觉得哎、欸，要好好保护，因为你抱着一个小孩你有可能会不稳。可是在日本是完全就是装死的装死，眼睛看到你就马上闭起来，甚至会抢在你前面把位置坐走。所以我的体验我就觉得哇，这跟我自己想象中的日本差非常多。我以为日本是一个很有礼貌很有文化的国家，但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韩国滤镜太重，对日本非常不喜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类似的例子，或者是你自己去过日本有这样子的感受吗？
我自己去日本还好耶、欸、我觉得整体都还，我可能是我没有抱小孩的关系没有小孩可以去偷刺探他们这个民族性非常深层的地方、
嗯、
但我自己猜想会不会是他们太常出现一些社会事件，就是例如像是台湾也是类似嘛，可能会有人想要跟你借钱说啊，我没有钱搭车，就后面才会发现他可能是诈骗，有一个集团在利用人家的善心在做这件事情。
嗯，
那是不是就导致后来大家就不再会有这个热情的心去帮助这种人？
哦，
因为被消磨掉了。
嗯嗯，有可能
被消磨掉了。那日本我自己看他们好像蛮多各种奇葩的社会案件，
嗯，
那会不会他们曾经经历过各种这样的东西，导致真的热心的人不再敢跳出来了？
有可能，
他就形成了一个文化，不要再跳出来多管闲事。那我觉得台湾可能因为我们的人相对单纯一点吧，除了诈骗之外除了诈骗事件之外，好像普遍来说还是比较单纯。像是啊，举一个例子，像是路边有人出车祸，你到底要不要冲上去帮忙？
哦，我会诶。
对啊，但是就有看过社会新闻，你去帮忙他，结果他反过来告你。
嗯，
或者是这个你受伤了，然后有人冲上来帮你急救做 CPR， 可能把你救活了，但是肋骨有受伤，结果这个受伤的人反而告你伤害罪，这个事情是发生过的、啊。
嗯，
那是不是就会导致社会上的人开始去恐惧害怕说哎、欸，如果真的遇到这个情况，我要选择冲上去吗？要选择帮忙吗？我要冒着什么样的风险去帮别人？
嗯、
哦，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你一个社会发展到像日本这个程度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的很多的顾虑。那可能台湾相对来说大家比较讲难听点、啊、台湾人大部分很鸡婆，
嗯，
我觉得比世界上的平均值来说，台湾人的鸡婆指数很高，但是这也是大家觉得台湾人热情的地方，
嗯 嗯
就是可能会管到你，哎、欸，你结婚了没啊？交女朋友了没？哎、欸，薪水多少？这是鸡婆的部分嘛？但是也是因为他们这种爱管闲事，也是这些人会多包一点，多带一点水果叫你回去吃，诶，这个菜你要不要带回去给你家人，也是这样的心态嘛，这都是一起的嘛。
嗯，
所以我觉得没有好坏啦，就是看我们的社会怎么样去发展。但我自己是反正现在可以飞来飞去吧，你就留在那个最适合你自己的文化就好了。
没错没错，的确是这样。但我其实有跟我弟讨论，然后因为他也有就是在日本自己也有稍微体感，他说这好像是因为日本的职场文化延伸到电车上，然后他说其实在电车是可以最看清日本人的人性的时候，因为的确大家其实大部分的人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文化的状况让他们至少门前雪的状况比较多，的想法比较多，所以他们只会想要管好自己，我自己舒服就好。所以在这样子的大家的集体潜意识之下，自然而然就比较不会去看到需要帮助的人，或者是你觉得可以帮助热心帮助他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就有想到我爸就有在当下他讲说，日本人就是以前老一辈台湾人很爱讲的叫无礼无体，因为你听不懂是台语嘛，我转化中文给你听，叫有礼无体。
谢谢。
有礼无体的意思是什么？是以前在指因为台湾有算是短暂有被日本殖民过嘛，那在日本殖民的时候，他们把日本的文化带来台湾，然后台湾人才发现，欸，日本人穿和服是不穿内衣裤的。他们觉得这样子的，就是你外表穿的那么端庄那么正常，可是里面却没有穿内衣裤，欸， 这就是五类不退的由来，就是会说，哎，怎么有外在，可是没有内在这样子。可是，但是我这边跟大家科普一个正确概念，是因为我有学过，去跟老师学过如何穿和服，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反正也是大学需要拍摄的关系，所以我去跟正统的日本老师学了人如何穿和服，他就有讲和服的美是要让你看起来是一个直线，就是你是水桶腰，女生是水桶腰，男生是水桶腰，所以你不可以有任何身体的婀娜多姿的身材曲线出现。如果你有腰身，我就要把你用毛巾或布补到没有腰身，变成直的一个桶子，要一个圆柱体才会是他们认为的和服的美，所以他们才不穿内衣裤，这是正确的。但是当时台湾人接触的时候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
不理解他们的文化。
对，用这个来衍生出五类不退这句话。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不理解之下，那如果你今天真的喜欢日本文化，也理解日本人是这样的话，其实反而你比较不会受伤。那是我会受伤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理解这个文化，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人民是这样，所以我就会相较的比较喜欢韩国，是因为，哦，他们给予我想要的东西。所以再次如果再有旅行的机会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去韩国，虽然我老公不想去了，但我自己会选择。所以这个是算是我在这两次的旅行经验上面体会到的一点。但是也有一点是我不能忍受的，叫做观光客的应对。这怎么说呢？是我去韩国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有效沟通，但是我必须先讲一个前提，是我觉得有可能是我的滤镜太重，因为我会韩文，所以他们怎么样跟我沟通我都听得懂，因为我的韩文是听得非常强，虽然不会写说也还行，但我听非常强，我基本上都可以听到别人在讲什么，然后他们我可以翻译给我老公听这样子，所以我在沟通上算是无碍的。即便我不能沟通的状况下，我用英文他们也会想办法用肢体语言或者是很破的英文跟我沟通。可是我在日本的时候遇到的状况是，哦，可能我其实多多少少也听得懂一点点日文，可是我不会讲，然后我用英文回问他的时候，他会坚定的跟你讲日文，他不管你听不听得懂，他就是跟你讲日文，然后你说 sorry I don't know 或者是什么你可以再说一遍吗之类的，他就会说，他才会用原本回你的那段日文慢慢的再讲给你听一次。但是我不懂，就是不懂啊，你不能换其他的沟通方式吗？但是我跟我弟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有可能是因为日本就是近十几年中国人去的状况很多，然后有一些中国人并不是那么有礼貌，所以他们现在听到讲中文的人反而会有一点排斥，除非你先表明你的身份说我是台湾人，他们才不会认为你是中国人，然后才会对你好一点。这是蛮特别的现象，就是他们其实会区分对待的。像我也听过蛮多例子是在日本生活，他们比如说你去那边留学或什么，房东是不愿意租房给外国人的，因为他觉得要沟通的成本太高了，太麻烦了，然后要让你理解日本的文化太麻烦了，所以他不想要租给你。也有很多这样的状况，像我有个姐姐是从台湾嫁去日本，然后她在日本读语言学校的时候也是经历过很多，就是像是有点像是外国人歧视的状况，在日本的文化里面蛮常出现的。
嗯，我这边我觉得稍微平反一下，其实首先他是日本人，所以他讲日文是应该的，而他要不要讲其他的语言，那个当然是他的选择，他是自由，他没有义务要跟别的国家的人讲别的语言嘛。
嗯嗯嗯，
这个就很像是你身为一个国家的元首或总统，在拜访其他国家的时候或其他人来拜访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说英语？很多大部分总统都会讲英语，然后很流利嘛，那为什么我们还是选择用自己的语言？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身份象征，这个是相等地位的一个表示，并不是我居于你之下。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会有这样的考量啦。那当然这个东西我们毕竟是观光客，你没有义务要服务我一个观光客，所以我可以理解 因为如果你今天去法国的话，你也会遇到类似的状况，他会一直跟你讲法文，即使他听得懂英文，
对，
或者他真的会讲英文，但他可能不会跟你讲。那我不一定觉得是一种歧视，如果是法国的话，他可能会是他对他的语言非常骄傲，而他可能觉得他没有必要去讲其他语言。那他的状况可能会跟我说的有点像，就是这是我的国家，这是我的语言，你要跟我沟通的话，你可能要想办法来听懂我，那个可能才是对他来说的尊重。哎，是不是
有可能？但是我自己会有另外一个想法是，但如果你是以观光为重的国家，是不是我们讲不只是日本，可能是其他，可能真的是以赚观光财最多的国家，那是不是你必须要去在让你的旅客，就是让你去观光的这些外来的旅客获得一点方便？
我觉得这个是政府可以设一些资讯站啊之类的东西，但这个不是人民要承受的事情，因为人民没有从这个观光去收取获益嘛，对吧？而且甚至观光客对于人民来说不一定是一个加分，因为那个钱不一定是人民赚走，可能只有部分的商家赚钱，那对于一般人民来说他可能反而觉得有点困扰。
是
啊，路上冲出来一个人要我锻炼英文，我已经高中毕业之后十几年没讲过英文了，然后还要被回去录个 podcast 抨击日本人的这个
我没有
待客之道如此无礼。所以我觉得还好。那我自己我可以主动去切成日文的 Google 翻译嘛，我去主动用日文去询问看看。
对，我们后来就是都用这种方式，就是我自己也拿出一点表示仪表我的诚意，所以我后来我弟也是因为他有学一点日文，但是他日文还没有办法那么练邓，就是没有那么流畅，然后所以他就会直接拿 Google 翻译，说请那个店员直接对着手机讲话，我们录下来，然后我们再看，然后我们再讲，我们再录回去给他看，这样。
我这边就要再说一次，所以那个 AI 咧AI 翻译啊，拿出来、啊！
我等一下把我弟的 LINE 推给你，你去跟他说。
我觉得在几年之后，这些问题可能大部分都会解决。就是 AI 的这个发展啊，我觉得很快它就会应用到，也许大部分的人不再需要去学一门语言了。就是如果你要在那边生活工作可能还是会需要，但是光是我们的旅游性质我们可能不再需要去学这个语言了。它可能会有更方便便捷的方式，例如像是这个好像是 Meta 有出眼镜，像以前 Google 也有出眼镜嘛，它就可以及时的去做翻译，好，把对方讲的话在我的眼镜里面立刻去显示你讲了什么东西，那如果两个人都有戴这个眼镜的话就可以无痛的直接做翻译，
沟通无碍。
对对对对对，只是可能都要有一个看起来蠢蠢的眼镜，然后这可能是未来，也许一两年就可以办到的事情。如果这眼镜够便宜的话啦，如果都像 Vision Pro 一样，可能要10万块，那可能普及的会很慢。
可是我这次去他们的那个 Big Camera 里面就有卖很多这种就是穿戴装置，然后体验都还蛮不错的。我老公超想买回来的，就是那种戴上去，然后可能可以玩那种实境游戏的眼镜。可是我其实不知道它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啊？
可能可以拿来看 A 片之类的。
原来那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老公那么想买。
你老公假装是很想玩游戏，
他一直叫我戴，说：“这个游戏很好玩，你来玩玩看。”原来是这样。
不小心戳破你老公的小心思。
但是回到这里，我虽然刚刚前面都在抨击日本好了，但是我还是对于日本有很多，我觉得体验上来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做得很好的部分。我总结了三个，第一个是因为我有去就是河口湖周边游嘛，就是静冈那边是山梨县，然后我有到静冈县去，然后我因为富士山是算是大家了解日本的一个镇国神山，然后也是它的一个文化象征嘛，所以他们富士山周边的文创商品做得非常非常好，好到什么地步？好到我老公听到这个东西，就是我就跟他事先做了功课，我跟他说：“有卖这个东西，好酷，好可爱，你要不要买？”他说：“要，一定去，一定要安排去。”那个东西是什么？是富士山的交通锥， 你其实可以现在上网查一下，就是你打富士山交通锥就会出现，我们一般的交通锥不是都橘色或红色，然后上面有两条白色的杠吗？可是富士山附近的交通管制，他们把它做成
哦，它是一个富士山
的形状，很可爱，
跟颜色哦，
对，颜色非常的可爱，所以他已经把整个东文创发展起来。然后我就查了说，哎，这个富士山交通锥在哪里卖？其实，在很多游客中心都有卖。可是我们直接杀去他的总部，就是做这个文创商品的设计公司，他是一间设计公司在静冈县，然后我们就直接杀去那边，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去买。结果他因为他有大小交通锥，他有大的、中的、小的，然后我们买中的，就是那种放在车上是真的可以用的。然后我们是把他们店面的展示品全部扫走，因为他说做啊、就是卖得太好了，卖到供不应求，所以还没这一批还新的产品还没做好，所以只能卖就是展示品给我们。可是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因为我们买这个回来送人，其实这你说听到人家买伴手礼是交通锥，听起来很像那个恶作剧，或者是很像交换礼物抽到最烂的那个。可是这个交通锥超级可爱，我收到人大家都很喜欢。
哎，有我的吗？
没有，我可以再去买。
可恶，这个台湾人的礼仪。
哎，没有，因为很难带回来，还好我的行李箱是可以侧面的放，就是那种深的行李箱可以放得下，不然其实它是很难运回来。而且我发现我要戳破台湾很多代购，因为在日本买，我记得它的定价是1990日币，所以换算成台币其实没有很贵啊，2990日币还是1990，反正就是不贵的价钱。可是台湾是直接把日币当台币在卖
哦， oh.
就是直接卖你1900台币，
等于就是卖5倍啦。
对，很贵，非常贵。然后我们杀去的时候，我在那一间店的体验还不错，因为他们还有其他文创商品，比如说富士山角锥的笔，或者是小的富士山角锥。交通锥，我在讲什么？富士山交通锥，然后还有卖一些什么贴纸啊、书签啊，然后一些就是小东西。然后，所以他的这些文创商品，我觉得是有把他们这个国的文化发扬光大的。然后在很多小的神社，就是富士山周边的神社，他们的神签，就是你抽那个签，它的外形也是富士山的外形。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东西是有把自己的文化结合进去，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这个反而我在韩国就没看到，因为韩国也是做比较 fancy 的产品啊，可能他就是把假设他们有富士山，他们可能就是把它印在马克杯上直接卖你。可是马克杯我不需要再多一个马克杯，只是因为有印一个他们的特别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文创商品是真的有想到，欸，可以融入你的生活当中，然后把这个环节变得比较有趣。像我老公说他买三角锥回来的用意是什么，然后他要放在我们的工作室前面。
哦，他是真的很大很大哦。
很大啊，他是
真的一般尺寸的三角锥哦。
我们买是一半的尺寸，就是有正常尺寸，然后也有小一在二分之一的尺寸，我们是买二分之一尺寸回来。
哦，那也是还是很大欸。
还是很大，然后他就说他要把它放在那个工作室门口，等到就是因为我婆婆平常会帮我们看小孩嘛，然后我们可能真的要开会会很忙的时候，我们不希望他来打扰我们，我们就要把三角锥放在门口，然后警告他不要来骚扰我们。他就说他要这样用，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其实送礼也是蛮体面的，因为代表是你真的有认真用心的在找你想要送的东西，而不是只是买什么富士山型的饼干或什么巧克力回来送。
对啊，他用掉了整个行李箱的空间，所以是真的很有诚意的，
真的很有诚意。然后而且其实我觉得价成本上，就是你送礼的成本上，你也不会太贵，我觉得是可以负担的范围，所以它既又好看，然后又可爱，然后又有新意，我觉得这个东西买回来就很值得送人。
而且台湾代购那么贵，你看卖到那个价格，
对，
是不是比较一下就会啊，真的很贵？
对，
因为一定是虾皮查嘛，不会去查日本的价格。
对啊，对啊，都是虾皮查，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蛮体面的。这是我第一个觉得，哎，他们真的在文创这一块是真的有很认真的，是把自己当地的文化融入自己想做的产品，或者是他。 不是只是简简单单的印上 T 恤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已，他是有认真在思考，欸，我们的文化怎么样跟我们的生活结合的，然后去产出这样子的商品，所以就很值得买。再有下次，我还因为我其实对于富士山附近就是河口湖这一块还想要再去一次，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在那边体验还不错，所以我下次有机会我还是会再买这个三角锥回来送人，因为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东西。然后再讲到第二个，是我刚好最后一天离开的时候是4月21号，然后我们当天遇到了日本的同志大游行，在涩谷啊元素那一块他们有同志大游行。其实先说一个前提，是我没有参加过台湾的，我只有看过一些就是大家的分享啊，或者是 Instagram 的限动之类的。但是我自己在参加我就刚好在经过他们的同志大游行，我发现蛮有趣的是他们台湾人还有去那边就是帮忙，就是他们的同志大游行，然后他们的电子花车，他们就是真的每一个小队前面都会有一台车，然后那台车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猛男啊猛女啊，猛女听起来很怪，反正就是一些宣扬同志文化的人会在上面表演或者是唱歌或者是带动这样子。然后每一台车都有每一台车不同的个性，像台湾的我们就刚好遇到台湾的车开过去，然后上面就疯狂放萧亚轩啊蔡依林啊 SHE 啊，然后大家都在跟着唱啊，很嗨这样子。可是像其他的，比如说LV 的集团也有一台车，然后他们播的歌就是比较秀场音乐，比较有质感的那一种。但是每一台车的那种呈现的氛围都很棒，甚至有一点像你在迪士尼参加迪士尼的游行一样，气氛好成这样。然后大家也都很守秩序，不会有那种兴奋过头很暴冲的那种人，大家都是很恪守自己的位置的，然后又很努力的带动那种气氛，然后整个游行的气氛都很好，好到我觉得是还有机会还想要再来参加他们这种游行的。我觉得日本人在这一块做得很好，就是我说的游行祭典这一块，他们是很认真的在把这种欢乐庆祝的氛围做到很好，然后体验很棒的，我觉得是蛮值得台湾参考的一个部分。你有参加过吗？台湾的同志游行你看起来不会参加。
台湾都没有我没有参加，我身边的同志朋友好像比较少。虽然大学的时候啊什么的时候有，但是我自己最好的这一群比较少。如果身边有的话我可能会参加，如果他如果揪我的话。
还有一点觉得他们的体验做得不错，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就可能回扣到，因为像东京他们可能他的调性是又有观光又有商业重镇这样子，就是所以他们可能对观光客没那么好是正常的。可是像河口湖那边，他们很明确的知道这边是观光客会来的地方，然后不止国外的人会来，他们本地人也会去那边，因为我们刚好遇到了河口湖樱花满开的时候，所以日本人也非常多。然后在那边的店家，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服务态度都蛮好的。然后我觉得最好的是一个地方是叫马四野牧场，它是一个你就想台湾的飞牛牧场那种概念，它里面有很多动物，有山羊啊，有绵羊啊，有小牛啊，小猪啊什么，就是你想得到那种家畜类家禽类基本上都有，然后你就可以去那边喂他们啊，甚至还有挤牛奶做奶油的体验，那基本上都跟飞牛牧场很像。可是他们里面的特色是什么？是他们结合了富士山的风景，因为它是沿着山坡盖上去的一个牧场，所以它有设立很多很漂亮的点，是你可以在那边荡秋千，你荡得越高离富士山，你拍照起来就离富士山越近，所以那整个照片拍出来都非常的漂亮。然后里面的服务人员也非常清楚的知道，因为我们这里是观光牧场，并不是实质生产牛奶的牧场，所以他们有很认真的在做服务，然后也会想办法满足你的需求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在这块体验，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好像跟台湾的一些牧场的 状况长得不太一样，因为台湾虽然有在努力，可是我觉得光讲一点味道好了，因为很多人很怕那些动物的粪便的味道，可是像比如说我每次小时候的经验跟长大以后去非牛无常，都觉得那个牛屎真的超臭的，臭到我不想要来第二次第三次，可是他们把这点做得很好，所以即便我知道那个是牧场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疑虑，但是他们人家可以做到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不能往这个方向努力呢？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蛮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我觉得不只是牧场，因为我就想到毕竟我是做精油产业嘛，那就有很多的台湾有很多的小农常常会来咨询到我或来联系我。那台湾要做精油是真的有它的困难，就是你要去做种植，然后去蒸馏萃取之后，然后去做销售，这一点是真的是蛮困难的，因为我们首先就是没有量，没有量去压低，那很难去跟国外做竞争，那我们地又贵，人工又贵，所以真的是会这样算起来会非常的贵。那其实我作为一个批发商啊，你去询问的话，往往他没有太多你批量的折扣空间，往往大概可能就是他零售价的五折左右啊，其实量很大，甚至有一些给那个七折，就是没有太多的折扣空间啊，可以去做批发。那导致说，如果你今天去批了，那你跟这个农场就是最大的零售竞争对手，对啊，因为其实农场已经虽然看起来卖得很贵，就是零售价卖得很贵，其实他已经尽量把零售利润都已经压掉了，他已经连那个批发的空间都没有给你了，他也只能压到这个程度，所以。台湾去做这个精油的萃取，你要想做一个商品去竞争，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你要说你要去把你的品质做到很高啊，我去照顾得非常好，所以我比国外的也许茶树啊，台湾的茶树比国外的更好，我做到这个程度也不是很现实，因为每一个产地都有它独特的这个表现嘛，你很难说到底怎样才是高品质。你也很难说服消费者可能用几倍的价格去买同样类似的品项，只因为一点点气味的不同，甚至你也很难说服那个是更高的品质。那我可以理解是因为我不会单看成分或者一些表现，我比较看这个产地种植者的状况。但这个消费者不见得能理解，因为大家更趋近于去看成分或者是看这个价格或看认证，这个都是台湾小农会比较困难的部分。那我觉得它可能的机会是什么，就是还是可以做，我觉得就要走向类似你讲的观光农场你去结合一些体验。你可能不一定要做到像民宿住宿什么的，如果能做到我也觉得很不错啊，没有的话你可以结合例如采摘啊，采摘这些草药，然后我给你蒸馏桶，我引导你怎么样去蒸馏，那练完了你可以带一些回家剩下的我就库存起来，我拿去做销售，所以是不是人力也省了，然后你还要付钱来给我当人力。然后这一点又因为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你会对这些东西产生认同，会对这个文化产生认同。那如果你能够做到你也有短影音，就是你可能雇一个员工或你自己老板去练习一下短影音怎么拍，你也把这个过程记录起来拍起来，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最好的
宣传
广告。对啊，这种认同感是很重要，因为台湾很缺的一点就是因为台湾缺乏这样的一个种植以及蒸馏的环节，
是
因为我们的条件比较不像国外。台湾如果有地的话，我一定是选择种水稻啊，种这个水果啊等高经济价值的东西，
经济作物，
没错，我不会选择种香草，这个就是它的困难点嘛。但你如果结合这些大家体验的多了，他们去分享去扩散，那我觉得你的存活几率会更高，尤其你把你的风险分散了，你也会有观光带来的收入你也会有这个也许你有住宿，也许你结合了餐食，你去可能做个你是柑橘类的厂商你去做个柑橘果汁之类的东西，柑橘类的洗发乳都可以嘛你去多角化经营去分散掉那个风险，那你就不用去纠结于哇我的价格跟国外比这么贵，我要怎么去竞争？你就跳脱出了这个环节。每一个 地区或每一个角色，我有我们适合应该做的事情。那如果我们今天是比较小的农田，比较小的蒸馏厂，我觉得你可以聚焦在这一块。尤其台湾又是一个很紧密的一个地区，那当你开始做出口碑之后，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些芳疗机构，他也愿意去带团去参访，去了解你。那这个其实也是他们很需要的啊，因为他只是拿着这些死板的这些书、这些文字去教的时候，其实芳疗机构教的东西会离现实的蒸馏萃取会越来越遥远，
嗯，
哦，中间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断层落差。那也因为这样子的结合，或许有可能可以去消除或者是弥补掉这一块的资讯断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大家可以参考这种哦，你讲的这种牧场。
但是台湾不是就有类似像，我直接讲名字可以吗？就是薰衣草森林，他们不是有好几个地方都是在做类似的状况吗？因为他们也有餐食啊，然后也有香草这一些东西，但是的确没有所谓的比如说体验去蒸馏啊，甚至我可以自己拿回我想要的口味的纯露回家的这种状况啊，但他们算是有起步了吧。
我觉得是啊，是啊，对啊，所以可以再往这方面去深化，甚至是结合你说的你的地域的特征，诶，你那附近有什么样的一个地理特征，不一定要你真的看得到的，像你讲的那个农场它结合了富士山，
嗯，
也许我这边没有富士山，但我也许有阳明山，我虽然看不太到阳明山，但是我可以用阳明山的意象嘛，我在它附近。你也可以去结合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商品啊，
嗯嗯，
或者相关的意象啊，啊，去结合做出一个主题，不单单只是一个香草的一个主题而已，
嗯，
可以去结合，那你的这个观光价值或者是记忆点，我觉得会更深。不然，如果你今天是讲茶树的农庄，那现在一大堆人都在做茶树，你要怎么样去竞争？
嗯，
那是不是再结合一个东西，结合一个地域性的时候，一个 A 元素再加上地理的 B 元素，这个就会变成没办法复制了啊。例如，我是高屏溪的茶树 ，OK， 那这个就会比较难啊，还有其他人去复制。
嗯嗯，
你就也许会有你自己的特色。哎，高屏溪有哪一些特色？有什么特别的动物植物吗？特别的文化在那边吗？啊，等等的，你就可以去这样的结合啊，啊，就跳脱出一个竞争你独属的一个体验环节，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方向，跳脱出那一些那个价格竞争的地方。
嗯，
对啊，那这一集大概就是这样啊。那我做了一个筛选精油的线上课程，如果你对于精油啊、香氛或者它的安全性有兴趣，欢迎点选相关连结去询问更多资讯。